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阮一新，很开心可以继续为你分享圣经文学导论。今天已经是第九课，不知道你听了前八课有没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如果你有什么提问可以来信跟我分享。我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可以达到三个目标，第一，帮助你学习仔细的阅读圣经，了解并欣赏圣经里面的文学技巧。第二，认识叙事文体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学习文学研经的方法。第三，认识不同题材的经文的文学特色，让你对整本圣经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今天会继续谈叙事文学的元素。在故事里面有三个基本的元素，就是背景、人物还有布局。我们今天会继续谈情节布局。上一课我们介绍了三种布局的模式，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模式，第二种是张力弧模式，第三种是冲突化解模式。我们分享了阅读圣经故事的第四条规则，就是定义故事情节冲突的性质，并观察它们是怎么样发展和结束的。然后我们在课堂里面以创世纪37章约瑟在多摊的故事作为例子，探讨寻索跟主角这两个元素。故事的开头通常有一个难题或缺乏，而布局就是主角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或缺乏而展开的寻找的过程。这个寻找过程可以叫做寻索，寻找的寻，探索的索。主角就是寻索的主体，他沿着轨道前进，追求，他朝着那个他渴望得到的珍贵之物或者是目标进发。今天我们就会继续谈寻索当中的主角。每个故事都有一个中心人物，就是主角。我们来分享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五条规则，我们要专注在中心人物还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故事总是环绕中心人物开展的，只要你单纯的跟随着中心人物的旅行足迹和行动来阅读故事，你对故事的理解就绝对不会偏差太大了。我再重复一遍，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五条规则是，我们要专注于中心人物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故事总是围绕着中心人物展开的，只要你单纯的跟随着中心人物的旅行足迹还有行动事件来阅读故事，你对故事的理解就绝对不会偏差太大了。我们从文学角度阅读圣经，强调故事的普遍性，故事的主角可以代表整个或者是部分的人类。圣经叙事的原则是把中心人物的生活实验看作是人类生活和价值观的展现。主角在生活里会遇到不同的考验，他们是通过考验还是失败了，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道德素养，或者是他们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就好像亚伯拉罕的生活就是一场信心的冒险旅行，因着神的呼召，凭着一些还没实现、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应许， 亚伯拉罕就带着家人跟随了神的呼召。经过多年后，他被神大大的祝福，带着内心的平安完成了人生的旅程。如果我们要分辨故事当中谁是主角，我们要考虑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他是不是那个寻索的人？第二，他在经文当中是否一直或者是经常出现？第三，他是不是表现出主动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翻开创世纪27:1-28:9，这里的故事就是讲雅各欺骗以撒。如果我们只看头一段27:1-4，我们会以为以撒跟以扫同样是主角，因为当儿子以扫奉父亲以撒的差使出去的时候，二人同心寻索一样东西，目的就是要进行为长子祝福的仪式。可是创世纪27:5带来一个意外，利百加偷听了父子的对话，为了自己所偏爱的雅各，他就想出了一个计谋。这带出第二条发展线，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反寻索。母子二人现在要跟时间竞赛，谁会抢先拿一盘美味的肉到以撒面前呢？有趣的是，利百加和雅各的反寻索跟以撒和以扫的寻索有着同样一个目标，那个珍贵之物同样是父亲的祝福。那么到底谁是创世纪27的主角呢？利百加跟雅各两个人赢了这个比赛，而假扮哥哥的雅各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他是不是主角呢？如果我们只看创世纪27:1-30，利百加和雅各的确是主角，但这只是一个整个长篇单元的上半集。故事的中段以后，真正的问题出现了。大发雷霆的以扫计划向弟弟雅各报复。利百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做出了精明的行动。利百加叫以撒把雅各差往哈兰，让他娶一个同族的女子为妻。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撒和以扫成为了利百加和雅各阴谋成功的棋子。父亲曾经有主动权，后来却被利百加的主动性否决跟掩盖了。再者，在故事的后半部，利百加主动提出的要求得以实现。难道赢了两次竞赛的利百加和雅各不是一对主角吗？其实雅各也不是主角，他只是执行母亲的计谋，他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在母亲的策划以下，受操纵的父亲差派他出去，逃过了危险。如果从整章经文来看，利百加才是获得胜利的真正的女主角。这是在于人物的主动性。但在道德层面上，利百加的行为是不是合理呢？利百加的做法成全了孩子们出生的时候神所说的话，大的要服侍小的。我让大家自己去回答利百加的做法是不是合理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里面的叙事的统一。故事是统一的整体，布局是按照整体性统一、连贯一致，还有有重点三个原则来安排跟组合事件，向读者表达故事的来龙去脉。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叙事的统一呢？这里有六个小点。第一点呢，就是要确认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区分故事和它的周边经文。第二，要将故事分割成为场景和片段，加上小标题。第三，就是主角的整体性。 贯穿故事情节前后的主角，为整个故事创造了整体性。第四是行动的整体性，就是说一个故事只是讲述一个行动，就好像机电的故事，它的整体性不单由机电这个中心人物连贯形成，故事的讲述的是一个行动，就是机电打败了米电人。第五，在复杂的故事里面有多重情节，在一连串的行动中，如果把其中一个单独出来，也符合一个独立完整的行动的要求，就是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结构。就好像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四个互相联系但又彼此区别的行动。第一，如果按时间顺序，主角从75岁到离世的生活形态。第二，就是神多次的向亚伯拉罕提到他们之间的约，这个约的启示是不断的进展。第三呢，就是亚伯拉罕求儿子、后裔和土地。第四方面，就是主角在信仰和现实之间的挣扎。情节是多重的，一连串行动都遵循着连贯和整体性的原则。第六，分析事件跟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故事的一个事件进入另外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故事人物和场景是怎么样变化进行，或者是互为补充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阅读圣经故事的第六条规则是，我们要仔细的、细节的分析故事的整体性表现，我们要注意故事展开的过程，故事片段跟故事的整体框架是怎么样联系的，故事片段和片段之间又是怎么样联系的，背景、人物和情节是一个故事不可缺少的三块基石。我们接下来谈一谈故事中的试炼的主题。叙说者最常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将男女主角放在一个试炼当中。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几乎所有故事片段都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试炼。在以斯帖的故事，就是测试以斯帖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的本族怀有忠诚之心。在福音书里，耶稣的教导还有他关于自己是谁的宣告，不断地被他的敌人挑战和试探。我们来分享这个试炼主题的类型。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试炼的类型。第一，就是对勇气和力量的试炼，就好像大卫跟歌利亚，参孙和非利士人，雅伊和西西拉，基甸和米甸人。第二是对智谋的试炼，就好像雅各欺骗父亲的祝福，创世纪27章，我们以前曾经分享过的以呼刺杀伊基伦，四世纪3章15到26节，大卫躲避扫罗王，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第三类试炼呢，就是精神和心理的试炼，就好像约瑟对哥哥们的宽恕，以利亚听说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内心经历严峻的考验，在列王记上19章。在极大的苦难当中，约伯的信心还有耐性都受到了试炼。第四种试炼的类型，就是道德和属灵的试炼，就好像约瑟面对波提乏的妻子的诱惑，但以理面对敬拜国王的命令的时候的两难处境，大卫跟拔示巴、乌利亚之间的故事，以及耶稣面对撒旦诱惑的时候的回应。面对不同的试炼，圣经人物必须做出抉择。故事关注人物所做的选择， 聚焦在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物，有些主角选择了英勇的行为，那个抉择就成为整个故事所关注的中心。就好像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心意，决意要离开本族本家，以及他之后选择服从神的命令，将儿子以撒献上。摩西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选择恢复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路德选择跟随拿俄米。但以里的三个朋友拒绝向国王的雕像叩头，以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选择顺服神的心意。试炼跟选择在圣经故事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所以我来分享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七条规则。我们要识别故事中主角经历的试炼和面临的抉择的性质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观察故事是如何围绕着试炼跟选择所组织的结构还有框架的，我们要注意故事的主旋律是怎么样跟试炼和抉择有关的。这个规则比较长一点，我再说一遍。我们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七条规则是，我们要识别故事中主角所经历的试炼和面临的抉择是怎么样，我们要观察故事是如何围绕着试炼跟选择来组织结构，我们要注意故事的主旋律是怎么样跟试炼与抉择相关联的。接下来我要谈一谈就是故事中的变化。故事是发展的，有变化成长的。如果故事缺少了角色或情景的变化，这个故事就没有趣味。故事的变化可以分为三类：人生境遇的变化、故事人物的变化，或者是两者的共同变化。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人生境遇的变化。这里呢，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呢，是悲剧的情节。就是说，一个主人公本来是有极大的潜能和机会，他十分人性，但是悲剧的性格缺陷导致他的命运经历悲惨的改变，就好像亚当、扫罗跟参孙。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惩罚的情节。一个反派、可耻的角色因为恶行而遭惩罚，命运经历不好的改变，就好像耶洗别、亚哈和亚沙龙。第三种人生境遇的变化就是苦难的情节。一位正派的角色经历苦难或者是逆境，但并不是由他自己的错误所引致的，就好像创世纪里面的约瑟，还有旧约的约伯，还有新约的耶稣。第四种人生境遇的变化是喜剧的情节。一位正派的人物经历转变，由不幸、缺乏成为幸福、富足，就好像亚伯拉罕、路德、以斯帖。第五种人生境遇的变化就是英雄的情节。一位正派的英雄成功的一再克服困难还有威胁，成为常胜将军，就好像但以理、士师底波拉，还有先知以利沙。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故事人物的变化，也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改邪归正的情节。原来是反派邪恶的角色改变为比较好的人物，就好像创世纪的雅各、路加福音的浪子，还有新约的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第二种故事人物的变化就是堕落的情节。原来良善正派的角色后来就堕落， 好像亚当、夏娃、所罗门和西西家。第三种故事人物的变化就是启示的情节，一位主要人物由无知发展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就好像亚伯拉罕对于求子的理解，约伯借着苦难对神和自己的理解有更深刻的认识，还有大卫在奸淫和杀人的罪当中认识到自己虽然是王，当王犯罪也不能免除神的愤怒惩罚。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了更好的阅读还有讨论圣经的叙事，我们在叙事转变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说明规律。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七条规则就是，我们要注意故事开头跟结尾之间发生的变化，仔细关注主人公发生变化的表现，还有变化的原因。我再说一遍，我们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七条规则是，我们要注意故事开头和结尾之间的发生的变化，仔细关注主人公发生变化的原因，还有他的表现。另一方面呢，我就跟你分享一下修辞的手法。第一种要分享的就是衬托。衬托也可以用三个方法来衬托。一方面呢，就是人物作为衬托。衬托就是把故事中最重要的内容烘托出来的部分。衬托通常是一个对比，强调故事的重要的内容。衬托最常见的类型是利用一个故事的配角来强调故事的主人公，就好像在创世纪里亚伯的良善衬托出该隐的残暴，路德记尔尔巴的选择回到他本国和本族那里衬托出路德对婆婆的忠诚。像这样的人物衬托还有很多，就好像亚伯拉罕和罗德、雅各和以扫、拉杰和利亚、大卫和扫罗、玛利亚和马大、法利赛人和群众。第二跟第三种的衬托就是透过对比的事件或者是类比的事件作为衬托，通过并行的事件或类比的事件把故事的主要内容衬托出来，就好像创世纪中雅各的故事是很好的例子。在童年的家中，雅各跟哥哥以扫相争，当拉杰和利亚成为雅各的妻子后，他家族内部的手足相争的情况就更严重。雅各为人狡猾，善用巧计欺骗人，结果呢，他遇见舅舅拉班，这个人更厉害。在20年的相处当中，雅各的性格缺陷变得更加明显。第二个修辞手法了，就是戏剧性的讽刺。当读者比故事的主人公更早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产生了戏剧性讽刺的效果。当主人公所知道的信息比读者还要少，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不符合他最好利益的事情，或是由于事态的发展，最终的结局跟主角所期待的刚好相反，就有戏剧性讽刺的效果。戏剧性讽刺有多种功能，可以表达批判，突出惊人事件，或强调悲惨局面，也可以传达以下的观点：正义统领世界，功过自有公论，以此区别故事里面有关人物所扭曲了的观念。戏剧性讽刺能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让我们沉迷在故事当中去发现和察觉不同。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中，神的智慧和道路高过人的智慧和道路，那个肉眼看不见的属灵世界就像我们能感受到的物质的世界一样真实。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将在故事的场景中不断的出现。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约伯记，另外一个是以斯帖。在约伯记的序言里面，我们知道神不是约伯受苦的原因， 撒旦才是约伯受苦的原因。在神的眼中，约伯是正直纯全，他受苦并不是因为他的罪。可是故事中里面的几个主要的人物，就是约伯的朋友，对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他们满口教条学说，说人类受苦是因为犯罪，人的邪恶为自己带来灾难等等。但所有这些正统的话跟约伯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是充满了戏剧性讽刺的，讽刺的目标就是哈曼，就是要表现哈曼的愚昧可笑。讽刺开始在哈曼洋洋得意，他很高兴自己被以斯帖邀请去赴宴，并引以为荣耀。他呢，根本没有想到王后是他所痛恨的犹大人，而且跟他的死敌莫迪改是亲人。哈曼以为啊，除了自己，王不会赐荣誉给别人。后来得荣耀的却是莫迪改。哈曼原来为莫迪改预备了一个木架，但是最后自己却吊死在木架上。大家可以翻开以斯帖记5章到7章，可以看到刚才所分享的。最终接替哈曼位置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对手莫迪改。在他筹划要杀死所有犹大人的过程当中，哈曼实际上是自取灭亡，还使到犹大人莫迪改升官。这个戏剧性讽刺的情节告诉我们，世界终有正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圣经里面呢，就经常出现理想的惩罚这种表现，就是好人得到奖赏，坏人得到惩罚。很多故事在结束的时候都有赏罚分明的结局，就好像少年英雄大卫得胜了，而亵渎神的巨人被砍下头，约伯重新得到财富跟祝福，指责他的朋友受到神的责备等等。我们在这里可以总结阅读圣经故事的第八条规则，就是当故事叙事当中出现衬托、戏剧性讽刺，还有理想的惩罚的时候，读者要留意观察这些手法的运用，对故事的意义的表达，还有读者回应故事的贡献是什么。我再说一遍，当我们看故事的时候，如果出现衬托、戏剧性讽刺，还有理想的惩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观察这些手法的运用，对故事意义的表达，还有读者回应故事的贡献是什么。我们明天继续谈，再见。
感谢神，感谢神。